所以我再说一遍，这个我们的主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当我们主在十字架为我们舍自己的时候，他就做了什么？做了当作馨香的供物，也当作祭物，明白吗？所以一个是指作馨香的火祭，指作前面燔祭、素祭跟平安祭。但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要替我们赎罪，所以呢，圣经没有说它是馨香的火祭，那只讲的祭物。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带牛带羊来，这都是供物，这都是祭物。那么现在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就是那些祭物，基督就是那个供物，馨香的供物就完了，很清楚。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有十分的把握，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确为我们献上了燔祭，献上了素祭，献上了平安祭，而且为着我们的罪，他也献上赎罪祭跟赎愆祭。我想一节圣经就解决了我们所有前面利未记前面七章的问题。那读圣经一定要弄清楚，这就是我们怎么读圣经。还有一节圣经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在自己无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那这特别指的什么？指着他的燔祭来说，而且他是无瑕无疵的。你知道，那献那燔祭必须是没有瑕疵才可以。那我们的主的确是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全部是完全烧在十字架的祭坛上面，这就是我们主所做的，这就是我们主所做的。那么这是讲的燔祭，讲的素祭呢，那你记得很清楚，你怎么知道主是我们的素祭呢？因为主怎么是馨香的供物？那供物里面有什么？有细面，有乳香，有油，那你弟兄姊妹还有调上盐的什么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就代表素祭。那我们的主呢，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所献上是馨香的供物，那特别指的什么？就指的他在地上的生活所有。我们刚才不是讲过了吗？那个素祭主要重要是神把我们摆在迦南地，那迦南地你耕耘的是生活有一些产物，那么你把神所给的在献在神面，这就是素祭啊。那么同样的，我们的主也是把他自己献上。那我们主什么时候献上的呢？他说我来了，因为你赐给我一个身体，那个身体就是玛利亚给他的身体。所以我们主在地上33年，当他在那里生活的时候，你看他整个的生活就是个素祭。那么他是细面，你看他是非常细腻的，而且他是薄饼，你看他感觉非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在神手中的工作。所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没有罪的那种完全的生活，所以那个就是素祭所代表的。所以这是指着就是预表来讲，我们的主怎样做了我们的素祭。那么你说主做素祭有什么道理在背后呢？主做素祭道理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人，但他是没有罪的人，所以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如果主耶稣来到地上做来了地上做救主，他有两个重要的点一定要完成。第一，他必须是人，他必须是人。为什么？因为只有人他才能为我们死，如果光是神，神是不会死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来地上做人。但如果他光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问题就是他必须是没有罪的人，他才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对不对？你必须一个人在岸上，一个人在水里，两个都掉在水里，你就没办法，谁就救不了谁。但是呢，只有在岸上的能够救在水里。所以我们的主是必须是没有罪，他必须献上的素祭，所以他才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他才有资格为我们上十字架。上十字架人很多，在十字架有的是罪犯，有的是先烈，有的是革命的先烈，有的烈士。但是我们的主为我们上十字架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先为我们做了素祭，他取得了救主的资格。 然后现在呢，在十字架上，他又为我们完成赎罪的工作。但是问题在这里，他要愿意。如果我们的主不是把自己完全献上的话，你叫神还是不能做的。所以你看见吗？他乐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所以你看见这个马可福音前面十章给我们看那头牛在耕耘，后面六章你看那个牛就摆在祭坛上。所以这里很清楚，当牛摆在祭坛上，是我们的主，他是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他心甘情愿的，他把自己放在祭坛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燔祭，这就是那个燔祭。那因着素祭和燔祭，所以现在呢才有可能主为我们赎罪，才有可能为我们赎罪。所以呢，下面你看见吗？这是讲的赎罪祭，讲的赎罪祭。那么我想我们可以读一下林后林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什么叫赎罪祭呢？就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赎罪祭。还有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很清楚的，这里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替我们死，就像牛和羊他的血为我们流一样。所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牛羊你要每年每个时候都要牵来，但是我们的主是一次把他自己献上，就为我们完成了赎罪的工作。所以这就是赎罪祭，还有赎千祭。当然我们的主也为我们做了赎千祭。那么讲的赎千祭，当然讲的赔偿了，赔偿。那问题就是你赔得起赔不起，很多地方我们是赔不起的，但是主也替我们赔了。所以我们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又爱我们的字句。这里特别讲的一切的过犯，就是指着我们的罪愆说的，不光指着罪，也指着我们的罪愆来说的。然后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后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道理托付给我们。那这里的过犯也就是罪愆。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不只为我们舍命流血，这就好了，不是吗？尤其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我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那节圣经，对不起啊，尤其是我们刚才读的彼得前书二十，对不起，那里还有彼得前书，对不起啊，我再看一下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看，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那这是什么？这是赎罪祭。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然后下面说，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一致，这就是赔偿。你看见没有？实在说来，如果说单打五十九万，他不需要受鞭伤。为什么受鞭伤呢？很清楚的，就是他为什么受鞭伤，我们得了一致，这就告诉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不管担当我们的罪，把我们该赔给别人的，我们都替我们赔。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肯赔罪，什么时候我们不肯说对不起，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一件事，你就让主白白的为你受了鞭伤。主为什么为你受了鞭，他受的鞭伤，结果叫你得到医治。所以你看，许多时候我们很骄傲，我们嘴巴很硬，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不肯认罪，因为我们教主是为我们做的赎罪祭，他担当我们的罪，感谢这些都是对的。但你忘记的故事另外一方面，在十字架上，主不光为我们担当罪，而且他替我们受了鞭伤。受了鞭伤什么意思？受了鞭伤就告诉我们，他做了我们的赎愆祭。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主在十字架上，他先是我们的反义，他把自己完全献上。他说他把自己完全献上了，他把什么献上？我们好不好再读一下那节圣经？我觉得太重要了。这个就是他的反击。我们好不好看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一句话？第五节。那个，或者我们的第四节读起好了，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赎罪，它只遮盖了，它不能赎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赎罪祭、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因为这是指的旧约来说。但是我们的主真的要做赎罪祭跟赎愆祭，所以他要，所以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很明显的，他就把他自己，他说你给我预备了身体。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主借着玛利亚给他一个身体？为什么主耶稣必须从玛利亚生？为什么主给了身体？他的身体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所以保罗说，你们应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的主把自己的身体就献上了。那么一面来告诉我们，他是愿意，神旨意，所有神的旨意他都没有完成，所以他为我们愿意担当我们的罪。你看看，因着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才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所有的罪压到他身上，连父神都离弃不看他。所以那个代价我们的主是知道，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肯接受？因为他爱神，他愿意把他自己完全无条件全部的烧在十字架的祭台上。所以这是第一个，才叫所有的救赎变成可能。如果我们的主有一丝丝的不愿意，就怎么我们就不可能有十字架。所以要记得，是因为主先献上燔祭，所以才有今天的我们。但是不止如此，主献上他的身体，那身体就怎么用它？所以不错，一面来讲他担当我们的罪，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等到主一断气的时候，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个幔子就代表他的身体。所以现在你明白，在十字架上神叫那个身体为我们裂开了，那个身体就是那个麦子。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无论到哪里就把天堂到哪里。你越看主耶稣，你跟就好像麦子一样，麦子的里面是神自己。麦子是很好看，是很美丽，但人永远不能够靠近神。那个路是从那个路是从来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那个路是从来那个路是从来没有这个是那个路从来没有把它开过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因为 那个身子裂开了，所以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能够靠着他的宝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把幔子裂开，把身体裂开，给了我们一条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来到他面前他都愿他了，都因着主在下面所做的工作。所以主的燔祭，燔祭的本身是神悦纳，燔祭本身的目的是要接受神悦纳，因为全部都烧了嘛，神就馨香之气完全达到神的面前，所以神满意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主在十字架上不光是叫神满意，神也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叫我们在神面前也满意，神对我们也满意。所以因这个缘故，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今天神主耶稣自己蒙悦纳，结果他叫我们在他的里面也蒙悦纳，因为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所以神主的燔祭的目的就完全的达到了。那么不要忘记，在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以前，他在地上的生活就是那个素祭的生活。那么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他一面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神就掩面不看他。当他做赎罪功夫的时候，你看他与神的交通就断绝，不过是几万万分之一秒而已。当他完成了工作以后，他说：“父啊，我把我灵魂交给。”当那个交通又恢复了，所以可见他在这为我们完成赎罪的功夫，他做了赎罪祭。但如果这样的话，他为什么受鞭伤呢？他为什么遍体都是鳞伤呢？十字架有一部分的故事就是他为我们赔偿那些我们赔不起的，我们得罪人，我们的受教许多人受伤，我们赔不起，我们太骄傲了。弟兄姊妹，感谢主，主为我们受了鞭伤，叫我们能够得到医治。所以主所献上的也是赎愆祭，但是不止如此，在赎罪祭的赎罪祭的里面，神很自然做了我们的中保。所以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一手拉着我们的手，一手拉着父神的手，叫我们能达能够和好了，得与自己和好。所以我们的主就做了我们的平安祭，明白吗？那么所以呢，基督就做了我们的平安祭。那么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也看见说，不光是基督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做了燔祭，他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饲料，为我们饲料，你看这是素祭。那么同时呢，有许多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基督做了我们的平安祭。比方说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然后呢，哥罗西书第四章也是一样，也和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助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然后下面有一句话说，下面有一句话说，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话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住。然后主，所以一面我们得到赦罪的平安，另一面我们的主也把他的平安给了我们。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平安祭。我们的主那个平安祭的重点重在哪里？叫我们能与神和好。那如果今天我们得罪神，那个得罪这个债是还不清楚的，就相当于五万他连得一样，那就是彼得欠那个欠神的那个债，但是呢神就赦免他。所以如果连保彼得这样的人神都悦纳他，那结果彼得后来出去碰见安德烈得罪他，不过得罪一百件，他掐着喉咙怎么样都不肯忘，怎么样都不能过去。那弟兄姊妹， 在这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主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饶恕别人七十个七，就这个道理。因为如果你知道我们欠主有多少，我们更应该要彼此赦免，应该彼此饶恕，所以这就成就了平安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平安就临到所有神的儿女，他们彼此之间应该是和睦的。那么你怎么见证他们是和睦的？他们能够和家人和朋友能够在神面前一同欢乐。所以这是为什么平安祭，你看见那个肉，那个有一部分，有大部分是可以让所有献平安祭的人，他们可以一同来享受。所以感谢主，每次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你看见当我们在那里一同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很清楚地给我们看内部光景，就是因为主为我们做了平安祭。所以我想你从新约圣经里面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馨香的供物，也就是基督馨香的供物，所以他为我们做了燔祭、素祭，还有就是平安祭。那因着他为我们带赎罪，所以你看见一面做了我们赎罪祭，也做了赎愆祭。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不是吗？从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的目的，不就是很清楚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来到神面前？所以一切都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这就指着基督在什么？基督怎样为我们做了这个五个祭？那你现在我们要问，这五个祭能用在基督的身上吗？当然，所有都是主为我们所做的，但有几个基本的原则是需要在这里要清楚。第一，我们今天应该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指着燔祭来说的。所以很明显的，罗马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献上。所以每次现在我们讲到我们奉献，就指着我们的燔祭说的。但是要记得，你不管多贫穷，你不是整个献上，你不能把半头牛给主，你不能把一条羊腿给主，不行。你要给你整个，要么就是整个的斑鸠，要么整个的主歌。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整个的心，整个的人完全的献给他。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燔祭的特点。感谢主，因为我们主在地上是完全那个，他所献上是素祭。那今天他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怎样圣洁，我们也应该怎样圣洁。所以圣经里面总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能够在他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五章那里话五章二十三节的时候，他说赐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么这个就是应该，我们就应该主在地上这样过日子，我们在地上也应该这样过日子。不过当然我们不能像主那样无罪的完全，我们所以我们还需要赎罪祭。那平安祭当然很明显的就指着与弟兄们和睦，与人和睦来说的。那么特别是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如果你想起有人向你怀怨，圣经说你要把圣经放下，要把祷告暂时停下，要把聚会暂时停下，你要赶快和人还在路上，今天还在路上还来得及，大家还没有一同回到家里，什么时候回到家里就来不及了，要赶快与他和好。所以这个就是主告诉我们，不止我们今天与神和好，而且神也要我们是和睦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平安祭就应该应用在我们身上，让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那么讲到赎罪祭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是在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是怎么样能够经历主做我们的赎罪祭呢？那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外，我们的主是在城门外为我们受苦的。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模仿主耶稣 做救主，不可能，只有他是救主。但是主做了救主以后，有一件事情你要和他一同出到营外去，因为今天如果我们的主是在城门外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只能够在主所在的地方，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应该出到营外和他同去，一同来忍受基督的凌辱。所以感谢主，什么叫做经历基督做我们赎罪祭呢？在我们的表现上，就是应该要出到营外。那么然后最后呢，讲到赎愆祭，要记得今天主为我们做了赎罪祭跟赎愆祭，主为我们受了鞭伤，本来应该我们要赔偿，主在我已经都为我们预备了，所以你赔得起不要都赔不起，你也不要说我太骄傲了，我就是不能说这个对不起，我是父亲做母亲，我怎么对孩子说对不起。弟兄姊妹，你赔不起，主为你受鞭伤，你赔不起，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做了赎愆祭。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你知道主为我们做了赎愆祭，感谢主，今天所有得罪人是对不起人的，要说对不起，不管他是儿女，不管他是什么人，就怎么，你就是要从人的宝座上下来。感谢主，就是因为这样做，很多人就蒙恩了。你看见了吗？虽这个尼托生是父母亲，他曾经冤打过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一直恨他，结果他信了主，信了主，他后来聚会的时候，他弹琴弹一半弹不下去，那圣灵告诉他应该向你大儿子认罪，结果他向他向尼就认罪，就是因为他这样一认罪，然后尼丁就说，是啊，我从那天开始我就恨你。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圣灵就感动尼托生，就说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能感动我这样的妈妈，她的确是很了不起的妈妈。后来你知道，连尼丁结婚那哪一天都是妈妈决定一定要他们结婚纪念的那一天，所以这样的妈妈很不容易的妈妈，所以她如果有一个人能改变我这样的妈妈，我一定会相信她。结果后来她也信了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是赔不起的，我们太骄傲了。丈夫很难对妻子说对不起，妻子很难对丈夫，尤其是父母很难对儿女说对不起，对公婆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太骄傲了，我们赔不起。但是主不只是赎罪祭，主也是我们赎愆祭。如果你想到主怎样为我们受鞭伤而我们得了医治，我们赔不起的主都为我们赔了，那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晓得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不只是认罪，而且要学习赔罪的功夫。所以这样你看见我们很自然就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你知道许多时候就是夫妇中间有间隔，是圣灵不听的，你看见吗？他们两个同时祷告，那个祷告从来没有超过天花板的，因为只要他们两个不合，谁就不听。等到他们和好了，因为什么？你细不细，他们彼此对付，彼此赔罪的结果，与主交通就恢复了，就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五个祭永远在那里。你现在如果今天我们犯罪了或者怎样，你不赔罪或者怎么样，你看那个就不行，你看那个就断掉了，就断掉了，明白吗？你照样聚会，但是聚会没有喜乐，照样读圣经，读圣经也没有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放下你的骄傲吧，起来好好做主要我们所做的事。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过的日子乃是把自己身体完全献上的，而且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活，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这就是素祭。然后呢，我们永远记得，当我们一同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能在神面前一同欢乐，因为神的确做了我们的平安祭。那么同时，不管在哪里，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必须是出到营外的人。这个营不只是世界，也只是宗教的世界而已。只有圣灵可以告诉你说，你应该怎样的要出到营外去。那同时，我们要做一个赔罪的人，我们常常要认错，常常要认罪。那这样的话，你看见我们就能够经历主怎样做我们的燔祭、素祭、平安祭、对赎罪祭跟赎愆祭。那如果我们有了这些祭，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良心是没有亏的，我们与主的交通是和谐的，我们可以靠着这他的宝血能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但是在这个五个祭上，你只要欠一个，只要缺少一个， 就是什么？你看那个交错壁的时段，你说为什么这段日子我的光景不是那么好？我连我自己都提到说你光景不好，原因就是因为你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坚持，你一直与神摔跤，一直与神摔跤，一直等到有一天，圣灵说你应该把那个钥匙交出来。什么时候你把那个钥匙交出来，就这么难处就过去。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一个记忆。好，今天早晨呢，我们总算是把前面七章大概也看完了。那今天晚上呢，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再往前走几步。我们低头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主啊，我们当我们读过了这些话，我们才明白你的旨意。主啊，但愿你常常借这些话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叫这些话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阅读这些话，我们越觉得这话是何等的宝贵。主啊，现在我们明白你借着一幅一幅的图画，让我们知道你怎样爱我们，怎样为我们舍己，你怎样在十字架上舍去你的性命，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